帅星星的人，
心说我们这驸马爷怎么不打呢？跑那跟这老头谈什么呢？
光看嘴动啊，听不见说的什么。星星胆分一声，哎呀，明金！战场上有规定，文金必退，文武必进，谁也不敢违抗。因此，这位驸马机灵灵打一冷战。老魔收兵锣响了，恕我不能奉陪，但愿咱爷俩再有见面的机会，后会有期。啊！一拨马人也回归本队。韩秦豹一看，干脆见好就收了。哎，这算没弄出苏阳来，打了个平平啊。他向独孤亮建议，独孤亮点头称善，吩咐一声鸣金收兵。这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。等太平侯他们收兵之后回到大营，都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把沙坤沙老英雄请上来。我说老爷子，看这样子你好像认识这个范将，你在那说什么呢？沙坤一抱拳，侯爷、大帅、各位将军，说实在的话，我不但认识他，而且认识他还特别认识他。他的乳名叫小蚊子，大名叫罗文罗啸天，人送绰号叫小蚊侯，就因为他长得像三国的吕布，使的武器也相似，他的衣着打扮也相似，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美称。这小子能耐才大呢，我认为他死了，没想到他保着突厥了，居然还当了驸马。因此刚才我这才跟他见面，我的意思打算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最好让他背叛突厥还归降咱们大隋。哪知道这话还没等说呢，双方就收兵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主人一听，闹了半天他是个汉人呢、啊，怪不瞅着他不像突厥人呢。单说话不来，对这个驸马罗文乃双手赞成。他一听他是个汉人，而且跟沙坤还认识，花木兰眼前一亮，向太平侯说：“侯爷，既然有这个方便条件，无论如何也要把此人给收降。要能把他给收服了，大破突厥不费吹灰之力。”
那当然了，他就怕人家不降啊。另外，对这个人的底咱也不清楚，好好问问沙老英雄。
老爷子，他究竟怎么回事？哎，各位听我说，这罗文呐、啊、是个苦孩子，从小没爹没娘，落得街头讨饭为生。后来呢，就叫一个人给他收留了，这个人福姓东方，单字孝，人送绰号小张良。这个人就生长在塞北，住在九曲松林庄，既是个善人，也是位武林高手。就这样，他把罗文呢给收养到家。罗文的能耐都是东方孝教的。东方孝有个老师，人称江湖二绝，姓邢，叫邢无影。后来这邢无影来到九曲松林庄看他大徒弟，就发现罗文是个材料，就这样又收罗文为二徒弟。打那之后，东方孝和罗文就算亲师兄弟了。老将可行无影掰着手交给罗文的能耐，因此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软硬功夫全传授给他。
不然的话，罗文那么大能耐吗？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罗文这小子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有人说他死到深山之中，有人说可能被野兽把他吃了。后来大伙一想，不可能啊，就凭他那么大的能耐，怎么能叫野兽把他吃了呢？但是奇怪的是，这人就没影了。没想到今儿个在战场上出现。至于他怎么到的突厥，怎样招的驸马，为什么失踪的，至今我也不得而知。那只有问他本人了。哦，花木兰塔话，请问老人家，您可认识这东方笑吗？认识。东方笑是我个兄弟，我是他盟兄，不然的话罗文怎么管我叫老伯呢？当年我经常上九曲松林庄串门去，罗文学功夫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他，因此我们爷俩非常熟悉。那么老伯，如果我们要请出东方笑，能不能把罗文收下？
能。
太能了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方才我说了，罗文是个要饭的，被人家东方笑给收养了，没有人家罗文活不到今天，他招驸马连师武都没样了，因此他对他这位师兄那是毕恭毕敬啊。罗文失踪之后，东方笑哭了七天七夜，眼中都流血呀，后来了心情才逐渐好转。如果咱把罗文的事情告诉东方笑，他不定多高兴呢。他要肯去帮忙，只要叫罗文投降，我看他二话都不肯说。老人家，这九曲松林庄离此多远？
哎呦，不近呐，得有200多里啊，在我们家西北嘛。
200多里可也不算远。那么请示大帅跟侯爷，咱们是否告几天假，免战牌高悬，先不伸手，最好去请东方笑，能把他请出来收降罗文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跟大帅独孤亮一请示，独孤亮一听，行啊，可以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咱们送多少礼，只要是东方笑出面，咱就求之不得了。要能把罗文给收降，岂是大功一件呢？当时他点头照着，大家马上行动，去请东方教都谁呢？沙坤、沙万里自然是向导，只有他认得东方教，他得出面。太平侯不能亲自去，让花木兰代替自己。木兰呢，一个人出门孤单，只好带着几个帮手。头一个帮手就铁三刚，这铁三刚啊，跟花木兰是形影不离呀、啊，走哪跟哪。另外呢，花木兰深知为了自己行动方便，带着个女伴叫石金辉。石金辉是知道花木兰女扮男装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方便。又带了几个仆人，老少九人起身离开军营，赶奔九曲松林庄。200里不算远，都骑着战马，一天的功夫就到了。你看这地方远离战场，显得非常肃静，因为这块松树特别多，故此叫松林庄。沙坤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对面是个山沟，进了这个山沟5里地就是九曲松林庄。石金辉就问老伯，怎么为什么叫九曲松林庄啊？拐9个弯，就这沟啊不是直溜的，地形相当复杂呀，易守难攻。你看那突厥人到这儿，他也转向，
比较而言，人家这地方就太平的多。我是本地的熟人，不然我也得转向。就这样，大伙继续往前走，左拐右拐，果然把大伙转得懵登转向，穿过一道树林，眼前是一片村庄，街上还有小孩在这打着玩，还有樵夫在这打柴火。花木兰点点头，忽然想起家乡花家峪来，心说这地方跟我的家乡相差无几呀、啊。哎呀，自从我参军之后，我爹在家干什么呢？我娘怎么样？我妹子兄弟怎么样？想到这，他心里他热乎乎的。沙坤用手一指，哎，穆丽亚，看见没？第三个门楼，那就是东方孝的家，可不知他在家不在家。这时就来到门前了。你想，一个山村，那房子有什么特殊？东方孝的家无非比别人宽，比别人高大罢了。门是闭着的。沙坤从马上跳下来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走上台阶，啪啪啪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，有个老头把门开开了。找谁呀、啊？请问东方孝，你家主人在吗？在呀、啊。您是不是姓沙？对呀、啊，我叫沙坤，沙万里。沙坤一抱拳，烦劳总管给通禀一声，就说故人沙坤求见。您等等啊，我这就去送信。大伙带着礼物在门口等着，不多时就听见脚步声音，紧跟着有人弹奏了一声，客人在哪里？回员外爷，就在大门外。随着声音，花木兰闪目观瞧，就见出来这个主不到40岁，长得黄白净子，宽脑门，方下壳，留着两撇小黑胡，两道利剑眉，斜入天仓，飞叉鬓角，一对阔目是皂白分明。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满嘴整齐闪亮的白牙，腰板笔直，走起路来很有力量，看眼神就知道这位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。两个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似的，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腰系着丝绦厚底鞋，手里边还拖着一对铁锹。沙坤一看，正是东方孝。老朋友，一向可好吗？东方孝一看，赶紧把铁锹交给仆人，撩衣服就跪倒了。老哥哥，多年不见，您挺好吗？小弟有礼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，自家弟兄何须多礼呀、啊、兄弟，我给你领来被马童。好、啊啊、听说过听说过。闹了半天，这位就是花将军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幸会幸会。这位名字叫赵国忠，这位是他兄弟赵国宝，这位傻英雄叫铁三刚，这就是我俩孙子沙勇沙猛， 这位是石金辉，这位叫何文玉。啪啪啪给做了介绍。当时东方教一一见过，拱手望礼相让。进了屋一看呢，屋挺宽敞，收拾的干干净净，也十分宽大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东方孝命从人赶紧备茶，另外偷着告诉厨房准备晚饭。沙坤一看一半会儿走不了，干脆也甭客气，大伙能饿着肚子走吗？不管事情成与不成得吃饭呢，所以也没拦着。等茶水摆上来，大家闲谈，没说过几句话起，东方孝就问老哥哥：“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到小弟府中来有什么事情？”
嘿嘿，
兄弟，你还是那么聪明，你算猜对了。老哥哥这次来是求你出头帮忙。
哦，
求我帮什么忙？哎呀，贤弟一言难尽，这么回事。沙坤就把罗文、罗啸天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提出来请他帮忙收罗文。别人呢也做了补充。东方孝听完了紧锁双眉，沉吟不语。沙坤一看呢，知道他有为难的地方。贤弟，怎么你感觉我们的要求有点过分不成吗？
老哥哥，
我真没想到罗文还活着，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离家出走，他为什么又投靠了突厥，而后又当了驸马。不过年头很多了，别看我们同堂学艺是医师之徒，我对罗文又有救命之恩，不过呢，毕竟是师兄弟，没有什么再过命的交情，就即使我出面的话，人家能不能听我，我一点理都没有啊。我认为罗文非常聪明，他投靠突厥必然有一番道理，我要以师兄的身份强迫他弃暗投明，叫他保大隋，恐怕办不到吧。老哥哥，我可不是推辞，你们请我这是白耽误时间，干脆另想办法，小弟无能为力。沙坤一听啊，这心里头就堵了个疙瘩。哎，贤弟啊，你说的呢有一定的道理，本来嘛，你跟罗文子是师兄弟，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，可话又说回来，除你之外，咱们在位的谁也不如你跟罗文近，看来你说话比我们在场的众人说话都有分量，你要不行我们更白给你了。兄长，不妨咱们试一试呀，你呢跟我们辛苦一趟，到两军阵前你竭尽全力去劝劝罗文，要能听你的话那是最好不过，那么不听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。贤弟，你看这样怎么？哎呀，大哥，我还是不出面的好。为什么？ 大哥，请讲。我早就立下誓愿了，金盆洗手，再不露面了。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我是不愿出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您看现在我家里在这过得平平安安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我这日子过得不错。您非叫我出头惹一身烦恼，这是何苦呢？如果我要能帮你们的忙当然更好，但是这个忙帮不上。罗文人家当了驸马了，即使驸马就有公主，说不定人家孩子都一大帮了，叫人家背弃突厥保大隋，恐怕这个礼也很难交代，十成占着十成是办不到，又何必叫我出面丢人呢？老哥哥，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，也不是驳诸位的面子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书说简短，大家怎么请怎么要求，人家东方笑是一个劲儿晃脑袋，就是不答应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那个总管家人进来了，回袁枚爷的话：“您的朋友来了。”哪一位？石阔海，石老英雄道：“哦，请。”这时候外边有人乐着就进了屋了：“
兄弟，在家呢吗？怎么来客人了？怎么的？门前那么多马匹。”
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嗡嗡的，带金属般的声音。众人全站起来了，往外一看，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。东方笑站起来迎接：“
哥哥，怎么这么巧你也来了
啊？听说你爱吃山货，哥哥给你送了一点。”“
哎哎哎，多谢老人家。”